日本岸田内阁这个月初改组，防卫大臣被视为是指标人士，尤其是这个月初中国人民解放军发动封锁台湾的实弹演习，提高台海紧张局势，日本新内阁将会有何作为亦都受到瞩目。新任防卫大臣滨田正一在8月29号在接受媒体访问的时候表示，中国持续试图以武力片面改变现状绝对不能容许。他认为既有秩序受到严重的挑战，目前正进行新的危机时代，国际社会面临战后最大的试炼，日本有必要彻底强化国防能力。台湾开南大学国家与区域发展研究中心主任陈文甲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候表示，日本首相岸田文雄在8月10号进行上任10个月以来第二次内阁改组，以很快的速度选择在安倍晋三遇石身亡一个月之后执行，是对于日本正式进入无安倍的后安倍时代的宣言。
只是号称是应对突发事态的一个政策断行内阁呢，其中最引人注目就是这个安倍的胞弟，也就是
陈文甲表示，呢个号称系应对突发事态嘅政策转行内阁，内阁人士当中最引人注目嘅就系安倍嘅胞弟原防卫大臣岸信夫，因为健康因素转任首相安保辅助官，由前首相麻生太郎嘅防卫大臣滨田正一回窝系担任防卫大臣。岸田内阁势必将延续安倍的路线和随从美国的意志，继续推动强化美日同盟，并且在国家整体的防卫持续需求上面延续前首相安倍生前的拍板定案的计划。陈文甲指出，例如在五年内逐渐增加日本的国防预算达到国民生产总值的 2% 的计划，虽然对于日本的防卫预算是一个相当大的挑战，但是岸田内阁在安倍晋三过世之后仍然将彻底执行。他认为岸信夫是典型的对中英派，担任首相安保辅助官有监军的意义，令到无派系亦都没有特殊个人立场的滨田正一不至于是过度与反对声浪妥协，能够在保守派的监视之下持续强化美日同盟的防卫力量，共同对抗中国的威胁。当被问及在安全问题上面更加倾向于鹰派或者鸽派的立场时候，滨田正一表示，平衡非常重要，所以有时我是鹰派，有时我是鸽派。台湾国际战略学会副研究员王卫华认为，岸田文雄对中国态度不如安倍晋三强硬，留任的外务大臣林方正倾向在日本、中国和台湾之间取得平衡，试图改善中日关系，恢复日中的正常对话和接触，以进行战争的风险管控。温田正一有些时候说自己是鹰派，有时候是假派，造成准备战争与推进和平的两种不同印象，显示日本的立场没有相当的自主性。王卫华对美国之音表示，日本的外交与防卫政策是由美国的立场决定，也就是说日本外交和防卫政策只有一派，就是美国派，而这个缺点凸显出日本的对中政策没有独立发展的空间，缺乏深谋远虑的中国战略。因此王卫华认为，美国左右着日本对中国战略制衡和压制的路线，岸田政府想要在美中之间左右逢源，采取平衡策略恐怕不容易。滨田正一表示，已经接获首相的指示，年底将会修订国家安全保障战略等三大战略文件，要在五年之内强化国防能力。他并且说，鉴于俄罗斯入侵乌克兰，中国试图以武力片面改变现状，北韩频频是发射飞弹等情形，要思考是否能够充分做好守护人民生命与生活的准备，不单只是要提升飞弹防御能力，包含反击能力在内的各种选项都要纳入考虑，进行务实的研议。台湾开南大学国家与区域发展中心主任陈文甲认为，加速改良 12式反舰导弹将会是年底修订的三大战略文件当中有关反击能力的核心。
因此呢，这个岸田内阁呢，其实他这个将加快了幺两式反舰飞弹改良型的研制呢，其实他是原定的计划提早部署啊。
据悉，这个导弹改良型的研制比原定计划提前部署，新型导弹的射程从原本的200公里增加到1000公里，并且将会在测试期间少量生产，并且配备至第一线部队。而原本的计划是从2026年的财政年度开始，现时已经提前到2023年。而此外，日本亦都正在是研发12式导弹的陆基型、空基型以及海基型等三种的型号。未来该个型号弹是将会是具备陆海空等多维立体主动进攻能力，显示日本面对与日俱增的威胁，尤其是中国近年来在陆海空、天电网、火箭等方面的军力壮大，北韩金正恩掌权十年以来进行60多次的导弹试射威胁，以及俄罗斯次意入侵乌克兰。陈文吉认为，日本的防卫需求已经是发生重大变化，从过去较为重视本土安全，已经朝向了海上安全以及海权的夺取而转变。军事战略由本土防卫转向剑指中国、北韩和俄罗斯等三方的攻防兼备策略。他表示，在如此大环境之下，滨田正一会以国家安全的需要作为说服民众支持的理由。朝日新聞在7月22日公布的民調顯示，日本有 46% 的人表示應該是維持目前的國防開支，34% 的人表示應該是提高。據報道，防衛省在明年防衛預算的提案當中已經開始向 5.5 萬億日元，亦都是大約410億美元的方向進行協調。而這個只是主要的預算，如果加上包括導彈研製費等在內的追加預算，日本在2023年财政年度的防卫预算将会首次是超过6万亿日元，超过国民生产总值的 1%， 创下纪录。台湾国际战略学会副研究员王卫华认为，中日冲突和中国威胁论一直是日本政府推动自卫队军事化改革的重要助力，对于争取民意支持确实是有实质的效益。他指出，日本将乌俄冲突当作为系台海冲突看待。根据2022年2月日经新闻的民意调查显示，已经有 77% 的受访者担心乌克兰危机对台湾周边局势产生影响，由此可见台海威胁感知显然是深植日本人心中，已经产生了既定的印象。王卫华认为，一个国家面对着恶化的安全局势，需要更多的预算提高防御能力。因此，岸田文雄宣示要让防卫预算达到国民生产总值的 2%， 但是2023年亦都只有突破 1%， 实际执行上相当保守，无论是以因应台湾有事或者是离岛防卫为目的。日本政府需要提出更加具有的具体的防卫计划，否则无法说服民众支持修宪调高防卫预算。滨田正一表示，身为和平国家的日本有必要明确展现不动摇的意志和能力，加强国防能力至为重要。他说，一定要进一步思考日本的国防是需要些什么，日本能够为区域稳定做些什么。台湾开南大学国家与区域发展研究中心主任陈文甲表示，随着美日同盟对中国压制的白热化以及俄乌战争的发生，世界情势将会逐渐发展为是以美日同盟和欧洲组成的自由民主阵营和中俄北韩组成的极权专制阵营的对抗状态，亦都因此令到日本产生前所未有的危机感。陈文甲表示，只要美国军事介入世界区域战局，尤其是同日本有关重大的台海以及是东海战事，日本一定会以实际的军事行动连结印太盟国，协同美国对抗中国。俄罗斯同北韩三方以武力片面改变现状的各种严重事态，尤其是日本最近同南韩有突破性的合作，例如美日韩三国领导人在6月下旬在西班牙北约峰会进行了近5年以来首次面对面的三边会晤，确认携手应对北韩的核威胁和中国的扩张。 在8月的太平洋龙军演期间，日本海军部队加入了美国以及南韩，在夏威夷海域进行飞弹搜索以及跟踪演习，已建成美日韩三国军事同盟。陈文甲认为，日本身为美国的最忠实盟友，岸田内阁在得到美国的军事安保授权之后表现更为积极，在当前国际政治权力结构当中，亦就是更加具有话语权和分量。台湾国际战略学会副研究员王卫华表示，日本安全战略核心确实是以美日同盟为核心，建构多边到双边的跨区合作机制，但是日本在区域安全上面能够承担的责任是有限。他指出，日本与很多的国家有组织结盟的关系，亦都同很多的国家签署了例如是互惠准入的协议等等双边的协议，如此既可以弥补自卫队的行动不足，对日本安保亦都有所帮助，亦都有安全利益。例如将军售的利益包装在里面，但是日本奉行的是完全防御政策，自卫队没有完全的行动能力。他还强调，区域其他国家想要依靠日本或者是美日同盟提供安全保护伞，亦都必须要认清日本自卫队行动能力不足的问题，除非宪法修正案通过，否则日本能够提供给区域的安全保障仍然是有限。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向凌台北报道。